刚才下课的时候有居士问说，他是不是会的一定要往生极乐？如果想发愿在这个人间好不好？我说好。真的修行更快啊。我个人是求生净土啊，因为我就讲过四生净土愿度娑婆，快去快回啊，我是希望快去快回，因为我这是我的愿啊，也是佛所赞叹的。但佛同时在经典也赞叹，在娑婆世间修行一天比在净土修行功德更大更大，更容易成就，是不是？人家有，这都佛说的，所以看个人发心。但不一样，有面对不同的东西，面对不同的挑战，所以如果要发愿在人世间，那说那我怎么发愿啊？我们刚才讲不是对这个生死要放下吗？啊，即便不往生，那我们应该也要放下。对，放下是，我就讲过说，我们是随愿来人生，虽然我们还没就近，但我们是依愿来继续待在这个娑婆世界，不是依业。不要，当然我们确实在以我们来讲，继续留在这个娑婆，应该是有愿有业的哈。但如果你临终或是你的念头是依于很多的业而来，你连自己都扛不起，你怎么去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应该以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不是基于我对我自身的爱着，对这个世间的爱着，而是依于不舍众生随愿而再来。你有一个，即便你这一生走的过程当中，你就算来到这个世间，因为我们讲空并不是破缘起嘛，我们也会得在缘起的，因为众生是菩萨净土啊。维摩诘经讲的众生是菩萨净土啊，菩萨成就净土会得在众生处成就，没办法成就的。所以他在成就净土的时候，他必须从诸因缘当中去锻炼的啊。但他在他不是，他虽然从诸因缘锻炼行六度成就他的菩提啊，但也都是在这个成就菩提道的时候成就这个觉悟，悟什么？悟一切我空法空嘛，是在这个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你看啊，你六度里面到最后还是有智慧度般若度啊，也是啊。所以它不是我们的愿力是以不舍众生，但不是以对自我生命的爱着跟对这个世间的爱着，不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随你的愿，依于对众生的悲念，你方便起这个愿，依这个愿来到这个人间。那你当然会面对到一代比一代更大的挑战，会有啊。我就讲说，在以我们现在佛教在这几十年里面进步的有进步，比以前进步的有，但进步的不多，反而堕落的多。这个不是光简单少数几个佛教徒能改变，这是众生广大社会环境的压力共业一拉。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东西是远远超乎我们想象了？所以像我们难得能这么多亲近的人聚会在这个地方，这是福报，这是福报。那未来呢？未来这个机会当然少，那你必须要具足更大的耐力啊，你必须有更大的悲心跟耐力跟智慧去承受这些更多的挑战。你未来能跟你同伴同行的，也跟你发同样愿的这样的菩萨，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的也有。但有这样的人可以聚集，你会经常，你也会在这样的机会当中听闻得佛法。但这个终究是在整个世间共业世间里面的少数，你们可能就是这几位少数的人，面对广大的颠倒世间，你愿具足更大的悲心跟耐力跟智慧去面对它。那你在这个弘化的过程当中，你会承受更多的苦，但当然也因此你的菩萨道会进得更快。但一得一失，就是也不叫一得一失，就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们讲说菩萨道里面，在未来行持在这么广大的这种五浊恶世里面，让无所得心啊要很强，哎，有所得，否则的话你有时候你到最后会想，哎呀，为谁辛苦为谁忙，不理你们了 啊，那么都已经沉沦下去了，不理又怎么样，你已经掉在里面了，是不是啊？那往生极乐也不是那么容易，但去那边也不是，刚才有问到去那边会不会境界太豪华呢，生贪爱之心，哎，不会，佛陀经常拿着那个少前音啊，念执着有点小，没啦哈，哎，不会，因为他那边是文法，他不会让你堕落，因为那个里面没有那个执取的机会了。好像不用我们讲，我们现在面对面，我们的恶心比较不容易起来，因为在这么一个清净的环境里面，恶心有也不容易成熟。一样的情形，在净土里面只有诸佛菩萨现前，所以他不容易成佛。那他只不过在闻法，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阶段上的学习，跟我们直接在菩萨道里面，在现实苦难的世间里面行事，它有作用不一样，那就看你自己发的愿。所以我个人是往求生净土，但我并不像有些人啊，也没有其他路了，你这狂妄你怎么会留在这个世间，我不会这么认为，因为这也都是佛所赞叹的。那我认为每个人的愿不一样，宿世的因缘不一样，那如果你真的这样，那你应该具足哪些条件你可以发这个愿，我觉得可以。所以像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我们道场是叫我们发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以便迎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我们当初的愿是这样，哎，啊，所以我们不断这样扫地，扫一个干净的人间净土，迎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哎，我们以前有发这个愿啊，那扫一扫，发现地好大，这一块还没扫干净，灰尘又来了，结果。扫得自己满头包，那个人愿啊，个人愿啊，哎，我好了，一往直前，哎，这一定是发大愿，哎，可以成就，哎，也值得赞叹，那每个人就个人的因缘去认知自己时间，好，我们接着谈下一品，就观本际品第十一。本际品你可以讲说那个根源源头生死源头在哪里啊？方便讲就生死源头好了。问曰：无本际经说众生往来啊，生死本际不可得，世中说有众生有生死，以何因缘故而作是说？啊，世中说有众生有生死，可是又讲说生死本际不可得，为何因缘而说这样这样说？你看啊，我们现在就要破生死，破生死，所以这个地方不就是我们常要意念的地方吗？因为生死是人世间最重的事情啊。但你准备好，准备好不是带着盔甲准备去冲撞，哎呀，惨惨的对呀，练啊干扣啦，啊，修行不需要你去当73烈士啊，那已经够多了，那也满了，没空间了，因为一般那个都大概满差不多了，现在要买都不容易，这样就火化而已啊，没有位置当烈士啊，哎，你不用去当烈士，你只要看清楚就好，哎，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所以我说实在话，虽如此，其实我常在做这样的思考，我常在这样的思考。其实一旦你有机会啊，我如果没什么特别事情啊，有时候我很喜欢，刚才我就想早上讲了如何让自己的心休息，哎，很有意思，哎，这个不是那个偷懒的意思，而是那个身心对那种世间种种的寄望希望寻求之心，所有的分别，那个心如何让它能放下来？好，哎，那么看他怎么说。答曰：大圣之所说本际不可得，生时无有死，亦复无有终啊。好，这个大这个是没有生，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啊。这个怎么说呢？ 在这个中观论书有一句话，他讲说，若见有生死，则不能除生死。有意思啊，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如果参透了，哎，够本了，课结束了，嗯，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啊，若见有生死，则不能除生死。啊，知生死本哈，知生死本毕竟空，方离生死。知生死本毕竟空，方离生死。所以你看啊，所有在超越生死，不就是这个心境吗？啊，就是说，若见有生死，则不能出生死。知生死本毕竟空，方离生死。这才叫做啊，远离生死之畏惧。这是菩萨之作为啊，这是大丈夫之作为，那种大无畏精神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知无生死，所以你能离生死。那虽能离生死，知众生依然在生死大海里面沉沦，所以我入生死海，度众生。那你有一份离生死之解脱力，但又能意念众生，还在，我不是上次跟大家谈吗？当你在苦的时候，菩萨会不会讲说，哎呀，空啊，那没什么好苦。那菩萨如果一直观空，观错的时候，会对众生苦会产生什么？冷酷，会无情哦。观空的会无情哦。所以有些修行的人修到最后很无情的，你跟他讲他多痛，他就这样呆呆的，反正痛你又跟我无关，那么多众生痛又不差你一个。嗯，有没有情？那可是菩萨，如果我们在很有情的话，其实啊，我之前不是也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啊来跟你诉苦啊，那个被诉苦的啊，听他一讲啊，要哭的要死要活，结果那个来诉苦的这样说，不要那么伤心啊，我只是无聊就跟你谈谈啊，我也没那么痛啊。我们在旁边看到底谁度谁啊。他很动感情的，结果那一个反而是因为无聊才跟你讲讲，他也没那么痛。他讲完了，你可能那一天，哎呀，好苦啊！人家他已经打鼾了啦，他早就睡着了，哎，没那么苦。可是你为什么会被骗？是你自己苦自己啊！他没那么苦啊，是你自己圆这个净身这个心啊。所以菩萨动不动滥情，你怎么度众生？是不是？所以菩萨他会看到众生的苦，看到那个本不该苦处而苦的那个虚妄心，这个苦本来不需要，但因为他起这个念，这个念就会生这个苦，这个苦又会生这个苦。他说他有这个苦，在我看来还不止这些苦，真的很苦，对不对？就好像妈妈看到小孩子做噩梦在哭，妈妈也很心疼，但妈妈不会说，哎呦，那只蛇很可恶，做梦当中竟然咬我儿子，然后就说带我待会入梦中去抓蛇。一个做梦的儿子碰到一个笨妈妈，这些就是完了。他知道他被蛇咬是假的，但他处在这个梦境是真的很恐怖，所以菩萨可以感受到众生的颠倒苦，所以他能升起这个悲悯心，虽本空故，但也不舍慈悲，就这样。是，所以同样的那个生死事也是如此。所以在面对这个生死，要没有这个坦然之心啊，谁不恐怖？我不相信。你只不过是用一种更强的意念压制着你不去面对生死啊，或是你对于未来有更强的好药之心，所以这个好药之心让你能不为生死所恐怖。其实真正要不恐怖都不容易啊，真正不恐怖是这样来的，是这样来的。所以大家应该不要怕啊，死了怎么办？你不会死的，你不过个隧道而已，你想死都死不了，你想死都死不了。你只要不是对世间爱恋，其实未来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个隧道，另外一个人生就开始了。怕的是你不好好死， 结果就很难好生，结果自己这种牵肠跨肚一步放不下，误了你的未来，是不是？所以要有智慧的人才能选择一个这么样的事法吧。好，我们看圣人有三种，一者外道五神通，二者阿罗汉辟支佛，三者得神通大菩萨啊，大菩萨佛，哎，大菩萨啊，佛于三种中最上故，最上故言大圣，佛所言所言说无不是实说啊，生死无死，何以故？生死出后不可得，是故言无死。如谓若无出后应有终者，是亦不然。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会讲说无生无死，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开始？那你跟我讲生在哪里啊？有生有个东西在，才论它的前后吧，论它的开端跟结束嘛。那如果我找生都找不到，我去哪里找死？生死不可得，哪有一个开端跟结束？你要论有生死，应该找个生死吧。你要恐惧生死，那你就直接跟我找出来生死在何处，你再来恐惧吧。那如果生死不可得啊，你在怕什么？你所有怕的不过是你那个执取心的得求不得爱别离是种种苦而已啊，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里面之前我们一直在谈那个死不步论啊，死不步论的我们没有留着哈，但他那个有一段文哈，就是我现在因为字我写的很小，最近眼睛有些不大好，看不大清楚哈。就是众生的意思哈，无不爱生而畏死者啊，死不步论，无不爱生而畏死者哈。不体之故也，就是不知道的意思哈，不能体会这个道理。胡时由生来，以畏于生啊？无若不生，何由有死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是死是由生来，你应该啊疑啊，你应该去畏这个生，畏生啊。无若不生，何由有死？指其出生即知终死啊，就是刚开始一生就知道已经终死了啊。宜因气生，不因故死啊。气就哭泣。那我怎么又生了？完了，一定要死了，应该是这样啊。叫你不要生，生了一定死。如果你要这样，你应该哭生，不要哭死。我们现在都是哭死不哭生，我们的生的都是吃红蛋。即使下次你应该，人家如果寄那个说庆生，你应该送个白刀。还能拿菜刀来追你，那如果跟你讲那个事你都急白刀，完了你一定要死了。你为什么要生他？你生了他一定死，那我就先送终。但世间的没那么洒脱了，不就是事实吗？那这个就是齐藏大师死不步论，他写完笔一丢放生，好，就是这样的起火啊。所以有什么好怕？因为无生无死，正如这个论述里面讲，知生死本毕竟空，方理生死啊。那就因为没有出生死出后不可得，是故言无死啊。那得无出无后，你要讲中间是亦不然。若无有始终，终当云何有？是故于此中先后共亦无啊。就是说，是故在这个当中，里面中先后都不可得，因中啊，因中后故有出，因出中啊故有后。若无出无后，云何有中？因为这个出中后是相对比的，出跟后都没有，中如何安立啊？你要如果强安立中，那个中就去叫做出了吧？那我不跟你讲说已经无出了，你还在安立的出？是不是？所以终亦不可得，你要讲终也必须要有一个法在那里，法在那里一定会生出前跟后才论终，但法如果不在， 既无前无后，何来种？所以没种。嗯，这个道理很懂，但就是不容易真的放下啊。所以他讲说，云何有终？生死中无出中后，是故说先后共不可得啊。何以故？若是先有生，后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不生有老死。好，若先有老死而后有生，是则为无因，不生有老死。好，这个就是在破这个老死的坎，看哈。因为这个生生死死是不断在相互滋润的，有生有灭，有生有死，没有生不会有死，没有死不会有生。生是什么？生是本来无才叫生嘛，是不是？如果本来没有那个死，就是无的意思，没有那个无，如何有生之意可以生呢？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如果有要有庆生的喜悦，你就要先死哦，不然你怎么庆生？因为你早在像我们现在不，如果像我们不会跟我们天天庆生啊，因为你还活着吧，我们最多是生日啊。现在突然啊生了一个灵儿，哇好高兴，因为他本来没现在有嘛，可是一生下来第二天就不庆生了吧，因为你在的啊，是不是？所以你为了要满足那个庆生，有人生下来还必要先死嘞，那你没先死你怎么生？有道理啊，没错。所以说如果你怕死就不要生，那你想庆生就先死，因为它就是相依在心。也所以说众生以这个法里面相挂在执着。所以我之前不会谈到像我们现在是应该要欢喜还是要痛苦，像我现在过半了，要欢喜还是要痛苦？啊，因为我想到极乐，当然要欢喜啊，因为越来越靠近了。啊，如果是以娑婆为我目标，当然我要越来越苦啊。为什么要慢慢要离开它呢？所以你是说我现在是生还是我现在是生老病死的哪一阶段？这样慢慢老了，可是说从极乐那边来讲是慢慢生哦。看你论哪一个点哦，不是吗？是啊，看你立在哪个点上来论它嘛，所以它的相对义就会产生出来嘛。所以如果我目标是定在是往生的话，我现在是越来越靠近，我应该是喜悦啊，是一样的道理啊。若是先有生后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哈，不老死有生，不生有老死。你看生死众生若先生若先生见有老而后有死，则生无老死，法因生法因生有老死，老死有生就是应该是要相对的你看你看呢，若先生的话，若先有生，见有老而有死，则生无有老死。为什么？因为它的前提是若先生，若先生见有老而有老死，这不是我们常讲的吗？对不对？但你如果说先有生，那请问那个生就是这个生无老死，因为那个生没有老死，它是单独就开始生。生就存在了，是不是？因为生死是对比的。我们现在讲生，如果之前都没有老死，先有一个开端叫生，那生才有老才有死。问题是那个生，如果从道理上如果没有一个无，没有一个死，生连认知都认知不来，没有那个真实的生法，你知道吗？生必须要是从无才有嘛，那无的意思就是不就死的意思吗？无嘛，死了就灭无掉以后后来再生嘛。如果先有生，那先有生表示先有生就是说生为先嘛，那先生既然为先就是 不是劳死为先嘛，就是生为先，那表示这个生之前有没有劳死？没有嘛，那有没有可能存在？不可能。是，所以生死不过是不断的相互轮回，无始无终。所以生死怎么样？生死有没有边际？生死没有边际。生死有没有边际？有边际。两个看法，假如众生颠倒，生死是无止境的循环，不会停。生死有边际，是什么叫边际？就会停，就是因为你觉悟了，或者生死无边际。那之所以能觉悟会停止掉所有的外在的生死，是因为知道无生死，才真正停止生死，才超越生死。就讲说若见有生死则不能除生死，因为你知道它毕竟空，方离生死。否则如果你不能照见它，你的生死不会停，因为它是不断的在执着的，生生灭灭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执着说有一个生命在这里，我们都把它具体化，是的，我们的具体化有这么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不断在变化，然后再没了，就这一段叫没了。所以我们在生死当中是不是有具体的生住灭的时间的前中后，有没有？可是问题前中后根本不实在，所以包括你的前中后的想法也都是滋润你生死的一个因。有生死有前中后，有前中后有生死，有这些执着的生灭因缘，就像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诸多执着这个东西的变化当中，你自己依止因缘生出了生死之心。所以你的生死是仰仗了众多执着的变化的时候，生灭无常才生出生死。所以你看啊，生死让生死心形成，你看生死滋润五蕴心，五蕴生，五蕴形成生死，不是吗？正是这个生死心才会有下一个五蕴生的音量出来啊。所以都是合在一块啊，你现在慢慢都是合在一块的。你这份生死心本身就是五蕴的颠倒心，不是吗？不然你靠谁生死？就是五蕴在变化，这个变化让你体感受到有一个生死，因为有生灭，有这个生住灭，所以你有生死。因为你执着有这个身体，所以由这个身体的生跟老死就有生死性。所以实际上应该怎么样？生不可得，老不可得，死不可得，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哪有生死？不过是自己在做一个生死梦而已，不是吗？有没有体会这点？是自己在那里调转的而已啊。好，然后我们接着看，把因有生有老死，老死有生，应该法应该是有生有老死，有老死有生，应该是这样。就我们讲说有左边才会有右边，有右边有左边，不会先有左边然后右边，不会先有右边后有左边。如果你要论生，一定会隐藏另外一个四个概念，你要讲高一定有一个低的标准在那边，或者高不来。你要讲生，一定背后有一个无，让它生才有意义。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叫活，我们不会叫生，我们生只有那一个出来那一天是生，其他的叫做活。因为我们为什么那一天才讲生？因为那一天你之前你还没存在，所以那一天的之前你还没存在，就那一天之前是属于你死的时候，那个无后来你终于生，所以你生要是没有无，生的认知心是跑不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呢，我们多妙啊！我们用种种的念头框住我们自己，在那里喜怒哀乐，是想想也真无聊，不过人就喜欢这样有聊，这样才觉得有聊啊，对。又不老死而生，是亦不然啊。又一不老死而生，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如果升仙的话，就不老死而生，是亦不然。又不因生有老死，若先有老死后生，倒过来，先有老死后生，老死则无因呢？东西都还没生，你就先死，你死也用个东西没的嘛？那没有生怎么会有老死？没有，没错吧？对不对？那无老死，老死就先老死后生，老死则无因，生在后顾啊，生在后头。那生就表示一个东西的存在， 那东西不存在的话，怎么会有东西死呢？是不是？生在后顾啊，又不生何有老死啊？又不生何有老死？如果你认为老死在先，老死在先，生在后，那变成无因。再过来，如果老死在先，没有生，那没有生怎么会有老死？不生何有老死啊？若为生老死先后不可，为一时成是亦有过。那我们现在到底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又年轻又老，老又年轻，为什么一时？没有这种道理。尤其是生跟死，又生又死，怎么可能？我们可以又生又死，可不可以？既生且死，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是生死不可得，从某种角度论一个法，既生且死，可以，因为生死不可得。这时候从某个缘起意上就论它既生且死。好，但如果你执着时有生时有死，生死就不能同时，是不是？当我们死的时候，你看 我早上举那个例子，电视的东西移来移去，比如说这个东西灭了，但荧幕都还在啊。是，当一个东西灭的时候，是不是另外表示一个法身？是啊。所以我常常也举例一个例子，当我这个杯子把水喝了以后，水是灭的，但空间生了。好，再同一个立场，就是当我是因为执着某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消失了，我认为叫死。可是如果从另外一个面来讲，那个状态正是我所期待的时候，那不就刚好生吗？好，我不是举那个粉笔，如果你的重点是希望粉笔整支，所以粉笔被我折断了，你好伤心。好啊，粉笔你为什么要折两支？哎呀，一根长粉笔终于死了，对。可是如果你目标是放在两根粉笔的话，终于两根粉笔生了，对。就看你怎么看咯，是不是？所以一法灭不就是另外一法生吗？所以一法灭的同时不就另外一法生吗？所以生死不过看因缘所生吗？是吧？所以当你死的时候，你应该是庆生还是庆死啊？你要是来世往生三恶，跑到三恶道，你应该哀伤。例如你来生是三善道，你在哀什么伤啊？你应该要死之前放鞭炮，我要走了，我要出国旅行了，应该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人狂到说死之前放鞭炮的，我们是不是挑一个来这样做啊？我们过去古人有时候很狂，现在人都比较老实一点，那我们大家不需要做这个怪的。不过其实我要讲的是，人们还是很少人这样洒脱了啊。所以每次我们去参加告别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的表情应该用什么你不觉得有点为难？其实没什么好怪，如果你认识他，他往生，照理讲应该老兄恭喜你，结果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大家都很哀伤，你也在故意装得很哀伤因为昨天做梦的时候还梦到他在极乐世界，那我们不是应该很欢喜啊？其实连告别式都不用去，因为他根本没死，那是搬家而已啊，应该是乔迁之喜啊可是人世间就被他弄成像丧葬，好可怜，那你只好去那边勉强吊机一番，想哭都哭不出来，因为一直想笑。当然我也不是那么疯狂，就是不，事实不是就如此吗？很多东西就是到底因为我的表情应该摆上来，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哪里去，想要哀伤，可是道理不是如此啊，想要高兴，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跑去哪里，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去到哪里一切因正念啊，对不对？借此因缘，你依正念，若他因缘不好，依此正念功德回向给他嘛。你在这里论生死的哀戚都不对吧？因为那个都不如法， 是不是？所以有一次我跟几个法师去参加一个告别式，因为他很热闹了啊，那我们就在等，啊，我就旁边，哎，阿弟要戏怎么样呢？明白？因为我们自己人来说话啊，阿弟怎么样呢？明白？因为意义看在哪里啊？啊，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没意义，那就是一场热闹，其实不一定有法的庄严了。啊，我觉得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法供养来供养王者会比较好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佛教的未来的丧礼啊，这些都应该更脱俗一点，是不是？你依法，我依法，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依法。啊，那我们自己本身要他赞叹他，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也依法。正因为你相信他依法，你才赞叹他的。不是，所以他依法，你赞叹他，当然你也依法。所以大家应该要以依法的心来成就这个最后一段的事情，是不是？我真有时候会免得太俗套了，太俗套了。所以之前有一位长老，他就讲，我死了以后，你要帮我办理，那我马上把我烧了。我说我哪敢烧你？我烧了你，别人就把我烧掉了。对，因为有人还挂，他说这是我的想法。我说爸，你就想写清楚，我说我依教奉行，我会倒霉的呢。你就写清楚，我死的时候是这样，凡改变我的意志，皆视之为魔，听主啊，那我就做了。你讲清楚，不然你让他客气客气啊，我就依教奉行，倒霉的是我呢。你就讲狠一点，凡我临终事，我最后一段路就是这样做，任何人不要改变，凡是我弟子者不要改变，不以世间心来处理他，不然改变我的意念，或者视之为魔。你这句话有够难，我也较好做啊。你讲的一句一句我也敢做，我说你还没送葬我就去了。开玩笑开玩笑，因为下午有人要打瞌睡了。好，可以故生及于老死，不得一时够。啊，生死则有死，啊，是恶举无因。所以生跟死如果要共的话，因为除非无生无死，如果生死你执着有生有死，又要生死共，那是矛盾事啊。若生老死一死则不然，何以故？生死即有死故啊，法因生死，生死有，死时无啊。好，法是在生的时候才有，死的时候无啊。若生死有死，事实不然啊，因为这矛盾。若一时生则无有相因，若一时生则无有相因啊，互相为因啊，如牛角一时。如牛角一时出，则不相因啊，就是你看不到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的这个关系。如果一时有，就没有相因带的关系了。可是明明我们知道是有生有死、有死有生啊，因为它是用世间法破它啊。世间法破它，并不表示论主本身认为死有生、死有死，它是以世间你也认取的法破你现在的执着。明明你也知道有生有死、有死有生。你怎么会认为是生死同时？你不过是要回避我刚才跟你直难，所以你就勉强说生死同时。可是世间生死不是相应吗？那论主讲说生死相应，其实他有没有认为生死实际上是实有生死的相应？他当然是知道无生无死啊，正因为相应故才无生无死啊。他重点是核心的答案是在无生无死。好，是故若死出共后出后共，世皆不然，何故有而戏论为有生老死？那简单破而已啊，这一段这一瓶呢比较短。他说若死这个出后共同死，这是不然啊，那为什么还有戏论来论有生老死呢？思维生老死三皆有过故啊， 即无生毕竟空，如今何故贪着细论生老死，未有决定相。如果光只是理论讨执着有生老死，那也就罢，偏偏不但是理论细论，而且是执他为证，而往来生死受种种生死苦迫，是不是啊？就在那里回避时，然后一直寻求生，那就在这里忙啊。所以我们要讲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很爱着这个身体，那明明身体是业力所成啊。假如我们出门不要这一块，那不更轻巧吧？可是现在你不但不只以为，假如你现在嘴巴长个瘤，你一定很讨厌，对不对？你怎么包装也不好看啊。可是你看那个瘤你很讨厌，这个瘤你就蛮喜欢了。这个瘤，这个瘤啊，行为最熟啊，这不是瘤冠是什么？主你拿来当法器，或者这个东西根本是我常讲的，不吃会死，吃的会老，对不对？业力一旦让它生，就生灭，一直滚。你就这样一直照顾，照顾到他离开你，他能做什么事？以这个身的需要，照种种饮食上的需求、睡眠上的需求、欲望的需求、种种的需求，为他所牵绊，既要照顾他，又为他所牵，你为什么一直守着他？那个瘤不要，这个瘤当然就好好用它，不然其实不需要特别守着它。你要为这个身体守护他的生死，你这一生大部分的光阴都不见了，不是吗？那可是我们就不容易认清楚这一点嘛，哈，完了又要写香皂，啊，还要明明就是一个肉瘤，还要画眉毛、画口红，那多无聊！你看，哎，再画就是瘤嘛。是不是？哎，人就是很难洒脱啊，对，如果想起来，真的，我现在有时候自己想起一下，就想，真的是一生荒谬啊！因为已经无量劫一直在搞这些东西，何时才停啊？就说何故贪着细论生老死啊？未有决定相。诸所有因果，相即可相法，受即受者等，所有一切法，非但于生死本际不可得。如是一切法，本际皆亦无。我们讲生死不可得，这所有因果法，相即可相法，就是这个它的存在，还有它的可因，它的因果关系都不可得。受即受者即一切法，不但是生死本际不可得，连一切法本际都不可得，一切法的生灭都不可得。好，一切法为所有因果相可相，相可相就是它会它形成这样的果，然后什么东西让它形成这样的果，可相可相让它可以显出来的作用力啊，这个相这个结果，然后有一个因让它形成这样的相，相可相。一切法受其受者皆无有本际啊，皆无本际，唯但生死无本际啊，其他一切法皆无本，皆是无本际。所以没有一个实质暂时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存在过的肯定过的都是颠倒的。我们要是中间有一个刹那曾经确实真实存在，你还去执着它还有道理，问题从一开始没有一个暂时真正有生过然后才死过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佛法在破，不是在破什么，不是光只是说面对死的无畏惧啊，其实又牵扯到马上关联到对生的无爱着，不但是对死的无畏惧，连对生也无爱着，因为这是两头的东西啊，你不能光面对一边啊。你不能我不怕死，但我好要生，你只要好要生，一定会怕死。你要是说我好要生，但我不怕死，你骗我，对不对？哪有说 好要生不怕死，因为既然好要生，当然希望拥有生，那生不见了当然会苦啊，是不是、啊、一样的道理。好，这一品就是结束。再过来我们看观苦品，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啊。苦啊，什么叫苦啊？我们刚开始先讲了那个《维摩诘所说经》里面讲，五受印动打空无所起是苦意，就是说五受印为五蕴，动打空无所起是苦意，所以苦有没有苦？没有。五受印，所以我之前啊还好，我们以前还讲对，什么叫断苦？知苦无苦，方名为断苦。这不是也《心经》早就讲了，无苦即灭道，是不是？所以你那个苦是苦在哪里？所以真正断苦要断哪个苦？不是国有一苦，执着的要回避这个苦，你怎么回避？是，所以世间人经常是回相对的，苦在此处，我离开此苦，然后认为这叫得安乐。那这个是不得已，因为你还在分别当中。但真正修道者，你离此苦有没有离开？你越离苦，苦更在啊。为什么？因为你执苦为真，刚好更苦。是真修道不是离苦，这是因为初学人不堪受苦，所以要你离苦。或者真修道的人来讲，是当是苦为真苦时，苦上加苦，是不是？因为真苦是什么？真苦就是不能动达空无所有。你了解五蕴是空无所有而妄想起，这名之为苦，所以苦实无苦，没有真苦啊。苦在哪里？是不是？所以有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接下来进一步来看中论怎么说苦。好，他动打空无所起是苦意啊。这个是维摩诘所说经是这样啊。有人说曰啊，自作即他作，共作无因作，如是说之诸苦，于果则不然呐、啊。这个苦是自己做，是别人做，是。自他和合作，或是无因就跑出来，这样的角度来说苦都是错的，都是错的。那苦离此都没有，那我在苦哪里？谁让我苦？好，这有意思，谁让你苦？所以我们从这里我转想一个道理，一个菩萨的修道人相和一个处处为自己创造苦却一味的逃避苦的不堪相，和敢面对观破苦那种气势就不一样，对不对？但你爱生还够怕痛苦，那做完一直跑，跑完又去做，你干嘛？那超跳啊，狗狗跳。然后我们就在这么一个很颠倒相里面才论人大高低。其实一开始就错了，是不是？就是说在一个亏人生之大事上搅动了很多的苦，然后又在又很不堪的，就是要么你勇敢一点断苦，要么你就勇敢的面对苦。他不是，他又喜欢造苦，然后又怕苦，这不是众生相吗？本无苦处，然后意贪着创造苦，然后就拼命的想尽办法回避苦，是。所以很少说敢于面对苦解决这个苦啊，这就感觉就是一个佛弟子修道的那个道人相的那个面对苦的气魄，不容易升起，是吧？难呢、啊？ 像我们现在不是也怕苦，我想你我都是吧，啊，但其实在这个怕苦的时候，应该是进一步如何在这短暂时间不能承受这些苦，但你也应该要知道，你一直回避终无是处啊，总有一天你要面对苦啊，是不是？你要更进一步去面对它，来吧，是不是？面对生死啊，总会来啊，因为你也逃不了，你要面对生死苦啊。那与其来的惶惶恐恐的无可奈何的接受，不如早点准备，我不怕，我认识你，是不是？好好。有人言若恼苦恼，苦恼自作，或言他作，或言于意自作意他作，或言无因作，于果皆不然。于果皆不然者，众生以众缘自苦，众缘自苦，厌苦厌苦欲求灭，不知苦恼实因缘有啊，实因缘有是种谬，是故说于果皆不然啊。就是说，厌苦欲求灭，不知苦恼实因缘呐，就不知苦恼实因缘了。对，都知道厌苦求灭，但就不知道苦的真因缘。所以我是有时候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你会觉得有点庆幸啊，庆幸什么？我竟然有机会知道苦因缘，我不会往我还没到，但我们知道说还有这么多众生没机会知道真苦因缘，因为我们现在过去所知道的就算在佛门里面，有时候都还不是，我不是讲吗？我们努力修，但就不知道生死根源在哪里，下错手，或是不直接，或是左右绕啊。现在还没做到，但也知道苦因缘，知道断苦处在哪里了。所以有人想说，何得庆幸啊？今生有缘得此法，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